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今天我们会完成马太福音的第一篇讲章，也就是登山宝训的研读了。换句话来说，也就是把第七章的经文把它读完咯。那在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看完了七章一到六节，今天就会从第七章的第七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九节。这段经文有几个不同的教导。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七章的七到十四节，这是关于祈求态度的教导。主耶稣他说到祷告的时候，他用了这样的一些文字，他说：你们祈求，祈求这个词的意思是请求、恳求或者是哀求咯。当主耶稣讲到自己的祷告生活的时候，他是说：我要求父神。当他说到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是教导我们要恳求，要祈求神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可以要求他的父神，因为他的身份是与神同等的，但是我们呢，却是以祈求者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。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说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神的，所以只是能够祈求，祈求的就给你们。有人就指出啊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呢，这些希腊词是现在完成的时态了。把它准确的翻译成英文，应该是坚持祈求、坚持寻求、坚持叩门，不单单是一次就完成的行为，而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。因此这是一个持续性的祈求、寻求和叩门的祷告的生活。神应允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讲完了这个理论之后，主耶稣用了两个例子说明天父的慈爱。第一个是饼和石头，第二个是鱼和蛇。如果你已经成为别人的父母的话，你一定很同意这两个例子所带出的意思了。所有的父母都是甘心乐意的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的。所以七章十一节做了一个小的总结，小小的总结说道：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那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主耶稣慈爱的表现，他愿意听我们的祈求。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说到，我们祈求神就会成全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留心我们自己的祈求是不是妄求哦，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的。有时候神知道我们向他祈求毒蛇，所以即使是我们坚持不断的祈求，神也不会应允我们的。当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啊，就会知道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。天上的父神非常的爱你爱我呀，他对你我的生命的计划远远超过现在你所能看见的计划。一个人身上所能够发生的最美妙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放弃他自己的计划，完全的顺服神的计划。对我们来说，最明智的决定呢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，因为神是爱你爱我的。我们在天父父神的手上，我们在他的怀抱里头，我们的父神会把最好的赐给你和我的。好，紧接着是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二节了，主耶稣总结有关祈求的教导，他这么说：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记得孔夫子啊曾经说过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啊。西方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，他说啊，你不想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也不要怎么样对待别人。而苏格拉底也说过，不要对别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是中国的孔夫子，或者外国的亚里士多德，或者苏格拉底的学说吧，都是被动的、消极的。但是主耶稣却是积极主动的提出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们都知道了，要制止不去伤害别人并不算什么困难事啊，但是要主动的去为别人做好事，这就困难的多了。如果我们跟随孔夫子的教导，一定不会去憎恶别人，那不过跟随主耶稣教导的人呢，就会去主动的爱别人，主动的怜悯别人。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呢？在马太福音的7章13到14节，主耶稣鼓励我们要委身给神，所以他叫我们要进窄门。这两节经文是平衡对比的。经文说，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看到了吧？进入永生的门虽然是窄门，并不是说做基督徒非常的困难咯，而是说我们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去度过我们今生，当中只有一条道路是可以使我们得到永生的，与神永远同在一起的。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就是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啊，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了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。这条路可能不大受很多人的欢迎吧，但这是真实和正确的道路哦。我们要为神赐下这条道路而献上我们的感恩呐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马太福音的7章15节到23节这个段落的主题。这一段的主题是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在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首先提醒门徒要防备假先知，因为假先知是披着羊皮的狼啊，把自己装扮成光明的天使一样的，只说君王和百姓爱听的预言，并且呢，声明所说的都是神的信息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防备假先知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因为在旧约时代啊，假先知是非常普遍的，很多先知都提过这样的警告。现在新约又重复这样的警告，我们必须要审慎，不要落入假先知的圈套哦。主耶稣要我们防备的假先知，并不是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的假教师，而是马太福音24章所预言的将会来到信徒当中的假先知。在末世的时候，假教师很普遍，所以主耶稣就说要提防那些说话虔诚，但是动机却是为了金钱、名声或者是权力的人。这些人往往喜欢在谈论当中啊贬低基督，荣耀他们自己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分辨真假先知和教师呢？主耶稣向我们指出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因为荆棘不能结葡萄，棘藜不能摘无花果，葡萄和无花果都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的粮食之一哦。这里说着结果子嘛， 并不是指他们的言语的果子，因为他们说的话大部分都是真理哦。所以在分辨真假先知的时候，要找的是他们个人生活当中的果子，也就是生命的果子。一个活出圣经真理的教师，也会显出好行为和崇高的道德品格的。求圣灵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分辨真假，要捍卫真理。对假先知做了警告之后，主耶稣就开始对假信徒做警告了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节，他说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曾经说过：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我们既然称呼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就要有完全掌给我们生命的主权呢。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情，吩咐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是毫无权利去问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们是无权问原因的。那如果有人称呼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主的话而行，那他就是自相矛盾的。主耶稣注重我们的行动过于我们的言论，他是盼望我们不单是口里谈论公义，更盼望我们实践真道。当我们顺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啊，实际上也就是在证实他的主权了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信仰的一部分呢，所行的和所相信的是不可分割的。在马太福音的七章21节到23节，主耶稣揭露了些看起来很敬虔的人，却和他没有个人的关系。所以他说，我从来没有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里指出这些人和主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主仆关系啊。如果你嘴里嚷着哎呀主啊主啊主啊的，却不顺从主，不听从主的吩咐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，你是在做你自己的事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满足你自己的需要，这个动机是错误的。我们知道在主再来之后，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那只有为主而工作的，才能够经过火的试验得到赏赐的。在马太福音的七章24到27节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浅显很容易明白的盖房子的比喻，教导我们要行道。凡听见主耶稣的话就去行的，就是聪明人，懂得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。相反呢，凡听见主的话却不去行的，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两个盖房子的人都听见主的话语了，只是一个愿意按照主的话去行，一个怀着顽梗的心就不去行，结果引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啊。弟兄姊妹，行道虽然是很艰难的，却是我们必须要留心去做的。在雅各书的第一章22到25节那儿，很详细的综合了听道和行道的教导。这里经文说道：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。听神的道的确是很重要的，不过遵行他的道去做神所说的，那是更加重要了。能将听道和行道结合起来，就是顺服主耶稣。除了顺服之外呢，再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衡量读经的效果呢，只要看圣经对我们的思想行为有多少的影响就知道了。你有没有把所学到的付诸你的日常生活行动上呢？马太福音7章28到29节两节经文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总结。经文这么说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5篇讲章的结尾部分呢，作者都用了一句几乎是一样的句子，很清楚地标记着讲章的结束了。这里是第一句，作者用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作为结束了啊。众人听完了主耶稣登山宝训之后，反应是很奇怪的，他们稀奇主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主的教训是很有权威，不像一般的文士哦。文士又是一些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律法教师了，经常引用传统的权威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论点和对律法的解释。但是主耶稣没有引用任何一个拉比的话，他自己说的话就是权威，是一个崭新的权威，因为他本身就是道，没有必要借用别人的话，别人的权威。他当初就是蛮有权柄的降临的，自然能够用权柄来教训人咯。所以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来研读登山宝训的教导，我不知道你对哪一个教训的印象最深刻呢？事实上，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新鲜又平实，而且针对我们的需要，句句带着权威啊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登山宝训的信息。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讲的内容是八福，凡是信耶稣基督的都有八福。那至于哪八福呢？我不在这里给你重复了。有福的人有一个责任呢，就是在世上要发挥盐和光的作用，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真实和他的恩典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也提到，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，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那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，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，不用凭着守律法得生命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律法，就是要爱神爱人。在马太福音6章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模式了，他为我们释放了主导文，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至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呢，则放在其次的地位上。除了祷告的教导之外，主耶稣在6章和7章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，教导我们要全心信靠神。在登山宝训结束之前，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行道啊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这是顺服主的教导的表现。那弟兄姊妹，登山宝训的研读就停在这儿了，但是我盼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把主耶稣的教导行出来。